川普胜选一周年，美高院迎来百年大案，高院群星汇集，川普关税战况不妙，数千亩良田丢荒，中共国企爆粮食丑闻，基建企业种地，习近平上山下乡 2.0 烂尾。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美国总统川普胜选一周年的同时，他今日登上了迈阿密美国商业论坛的演讲台。他表示现在在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经济，还不单止是这样，他说我们会在接下来12个月中看到更加明确，这个是美国的黄金时代，这个就是黄金时代。但是同样是今日，开放黄金时代的重要工具，川普关税前途未卜。11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听取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件，川普关税案的口头辩论。川普总统礼拜二晚上发表文章表示，关税案对美国来讲是生死存亡。川普总统今年较早时候，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几十国实施互惠关税，该法准许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付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的任何异常且重大威胁。关税案原告主张，这项已有50年历史的法律从未被用来实施入口税，所以不授予总统关税权力。司法部律师表示，这些关税赋予川普共军，用以解决贸易赤字及其他白宫视为紧急情况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希望之声驻白宫记者凯迪的现场报道。我现在在华府的美国最高法院门外，今日的听证会持续近三个小时，从早上10点开始，中午12点45分左右结束。总体来讲，三位保守派大法官质疑了川普总统使用紧急权力法，每月征收几百亿美元关税的做法。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表示，关税是对美国人征收税收，这个一直是国会的核心权力。川普任命的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和艾米·科尼·巴雷特亦提出了质疑性问题。虽然这三位大法官亦探讨过关税反对者提出的论点，辩论不是完全一面倒。保守派大法官特别强调，他们意识到川普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拥有广泛权力。今日的最高法院群星汇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路特尼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还有喜剧演员约翰·穆拉尼。最高法院今日不会裁决此案，可能需几个礼拜才能够裁决此案，甚至可能要等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才有决定。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是日日盯住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累到眼睛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今日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给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继续我们的新闻报道。虽然裁决不会立即出炉，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观察结论是，辩论期间的提问暗示关税可能无法通过挑战。资料黑住网站说，川普在最高法院关税论战中形势不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布雷特·卡瓦洛反驳川普关税前所未有的讲法，表示查理德·尼克逊在1970年代实施了 对美国每项入口产品 10% 的全球税。卡瓦诺仲反驳法条必须包括关税一词，先能够赋予总统实施关税权力的论点。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是在1977年颁布的，赋予总统广泛权力处理宣布的紧急状态，包括规管入口的权力。总统通过常使用该法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但川普是首位用其实施关税的人。博彩市场上亦提高了压注。 Polymarket 上，川普总统的胜算一度跌到 20%，跟住回升大约32%，仍低于星期三上午口头辩论开始前的水平。在另一个预测市场 Chaos 上，投注者对口头辩论进程的睇法类似，川普胜算在听证会结束时约为30%，较早时候为41%。这个案件的赌注非常大，因为关税是川普总统目前同全球各国谈判的重要筹码和公关。话虽如此，如果在最高法院的结果不利，川普政府仍有备案计划。川普政府官员近期淡化潜在败诉的影响，称政府将介入使用其他贸易权力重新实施任何被最高法院推翻的关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周末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如果推翻这些关税，政府将简单转向其他关税授权，包括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该条准许广泛使用 15% 关税，持续150日以缓和贸易失衡。贝森特说，川普亦可以引述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该法准许对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施加高达 50% 关税，但撤销将会是一场烂摊子。譬如潜在关税退款问题被多次提及，代表提出诉讼的中小企业律师尼尔·卡提尔被巴雷特问到，若其一方胜诉，退款程序将怎样运作？如果关税被退翻，企业可能寻求退还已支付给美国财政部的几十亿美元。今日川普总统在 X 平台上的账号发了一张文字图片，指出有趣的事实，如果关税没用，这样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印度、土耳其、俄罗斯、日本、南韩、英国在川普上任前就不会对美国征收关税了。笑点在于，事实上全世界一大堆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和对手，早在川普上任前就已经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说关税没用，那为什么全世界都对美国用呢？他们白痴吗？如同之前财长接受采访时所说，他要坐在前排，就是要告诉全场关税这个武器不能够废。他说，我来的不是吓哪个，是跟你们说这个是经济战争。财长坐镇，即使媒体大多数不看好川普关税的形势，但金融市场、美股、美元和美债都表现非常稳定。与此同时，关税驱动的转移持续塑造亚洲制造业活力，关税正在持续推动供应链转移。最新的标准普尔全球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出口强国南韩和台湾的商品生产商上个月报告需求恶化，但东南亚国家譬如越南和泰国则录得新订单增加。今日下半场，我们再来追踪中国的农业和粮食危机，看一下中共党魁习近平是怎样将率土之滨莫非黄土发挥到极致，结果又烂尾了的故事。就在中原粮仓遭遇罕见连阴雨天气导致大片农田积水、粮食大幅减产的灾情同时，中共国营企业亦都爆出丑闻。以前好好的一片地，现在都长晒草，收不上几多粮食了。 十月底原来是秋收冲刺的时刻，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的友爱村，多名农民为江门口农田接近雕荒而在度叹息，为乜嘢大片农田雕荒呢？凶手是边个？肯定是中共的功劳。凶手就是中共的亲仔，中共中央管理企业中铁十四局。财新网报道讲，财新获悉，2025年5月13日，中铁十四局西北工程有限公司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承包咗悦来镇3552.6亩的高标准农田，用于稻麦轮作，耕期一年，2025年6月1日到2026年5月31日，一年的总租金是355.26万元，另以5万元一年承租友爱村农资仓库。这个是悦来镇近年最大的一笔农地流转出租，分布在悦来镇辖下的5个村，包括友爱村、三旗村、康南村、保卫村和石墙村。另外，该公司还在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河南村、宏星村、镇东村承包了1500亩农地，是该地区农业项目的最大承建商。半年前买低的农田，现在怎样呢？几百亩当季本来黄橙橙的农田，就长满了败草和杂草稻，具有收获价值的杜猪仅零星分布在杂草中。附近农户说，这些地没有收获价值了，收上来的稻谷都抵不上人工费，来年继续种还需要深翻，成本大了很多。除了友爱村的农地外，财新看到中铁十四局在三旗村承包的农地亦有很多长满杂草，而其他农户在相邻地块承包的农地大部分长势良好。友爱村当地农户告诉财新，这种败草和杂草稻在早期和水稻的秧苗非常相似，还有很强的耐药性，必须在前期及时发现后人工拔除。但中铁十四局承包后管理粗放，人工监测和干预不够，导致杂草失控。以前的老农户一般会雇用我们有经验当地人去拔草、打药、施肥，但中铁十四局都是请外边的人来做。对于原本应该收获秋粮的农田，大片大片荒废，加上中原粮仓的灾情，令到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雪上加霜。但是中铁十四局的员工说，农田只是公司的一种试验性项目，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未来大企业或者大种植户承包农田的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是一个趋势。这一种过程中亦可能出现一些适应性和磨合问题，这种现象亦都是正常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习近平3年前推出的新版上山下乡烂尾的征兆。时间回溯到3年前，2022年11月，中南海里边的习近平刚刚被白纸运动爆发的中国青年人反共勇气吓坏了。中共当局知道想要稳住年轻人，就要解决目前失业率高企的现实问题。于是一个月之后，2022年12月23日到24日，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要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令其留得下能创业。习近平还提出一个口号，说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紧制定推行方案。并且习近平还在2023年新年讲话中将粮食和农业亦都放在首位，这么重视农村。当时网络盛传这个是上山下乡 2.0 运动，又要卷土重来，当年一场闹剧造成有几多人妻离子散、骨肉分离， 呢个一定是各位观众都想知的故事。在那个之后，中共的舆论开始造势。新闻讲河南郑州巩义县湖泊村吸引嚟自16位博士，他哋放弃了在北京、上海、广州研究所、大专院校的工作，在这个小村庄扎根建研究公司，研发新型材料及生产制造。云长话，目前该公司已经有600多名员工，除了16位博士，仲有上百个硕士、本科以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近50%。财新网亦讲，中铁14局基建企业去种地，就是始于2022年。工商信息显示，2022年9月，中铁14局集团西北工程有限公司对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在原来的工程施工、勘测设计等业务上，增加了谷物、豆类、蔬菜种植以及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运输等服务，智能农业管理等经验范围。同月，该公司在深圳成立了深汕农业分公司。2023年，中铁14局集团西北工程有限公司在吉林省乾安县承包了7500亩盐碱地。2024年年底，中铁14局集团西北工程有限公司通过竞价获得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14500万亩基本农田，种植小麦和水稻。近几年，中铁14局经营情况欠佳，公司陷入现金周转困难，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周转量净额持续大幅流出，从2023年的流入34亿1700万元变为2024年流出了40.44亿元。2025年上半年，该项下资金继续流出30亿元。中铁14局的负债率亦由2024年上半年的 84.4% 上升到2025年上半年的 85.6%。 法院信息显示，目前中铁14局有近100条被执行信息，其中有3条为失信被执行人。总结一下，中共和他的亲子们玩残了房地产，玩残了农田，糟蹋一圈下来，楼价推高了，农田凋荒了，但产出没了，农民生计乱了，天灾人祸，民怨沸腾的同时，土地更是农民的命根子，不应该是中共的道具，亦都唔系中共败家仔嘅试验田。以上就系今日嘅财经热点，节目内容唔系投资建议。接落嚟喺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唔好忘记点赞订阅我哋嘅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嘅话题，欢迎你喺评论区留言。感谢你嘅支持，再见。